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越南民众表示，他们和美国人民正在一起开启百年友好。他说，通过这次访问，我们的友谊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获得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不过，这种在昔日敌人之间形成的友好关系是否能够像奥巴马希望的那样巩固下去，将取决于明年一月由谁来入主白宫。奥巴马星期二是在河内的越南国家会议中心发表讲话的，参加会议的有包括越南政府官员在内的2000多人。韩国统一部星期二宣布，又有一批朝鲜人脱离在中国的一家朝鲜餐馆，在韩国寻求庇护。具体的逃亡人数、这些人的工作地点以及他们离开中国的方式目前还不清楚。韩国统一部长官洪荣韶在一份简报中说，在境外的一家朝鲜餐馆工作的朝鲜人逃走了，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给大家提供有关这些工人的详细资料。根据我们政府的立场，我们不能提供细节，这既是为了朝鲜叛逃者的安全，也是因为是个外交事件，也涉及到韩国与邻国的关系。就在上个月，在中国一家由朝鲜人开的餐馆工作的13个朝鲜人逃到了韩国。韩国领导人表示，这些工人是自愿来的，而朝鲜方面则声称这些人是受间谍欺骗叛逃的，他们大都是被绑架走的。据韩国有关部门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报告，朝鲜在海外开办了大约130家餐馆，大部分在中国。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有5万到6万人，他们大都把外汇寄回国内。谷歌公司在法国巴黎的总部星期二突然受到警方的搜查，有关部门对谷歌进行的税务欺诈调查发现的一些结果，促使当局采取了行动。据法国检察长办公室发出的声明，2015年6月16号，法国有关部门应财政部的要求，对谷歌巴黎总部涉嫌避税和有组织洗钱行为展开了初步调查。法国巴黎人报说，大约100名调查人员参加了今天凌晨的行动，当局认为谷歌公司欠税17亿美元。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遵守法国的法律，将与当局充分合作，回答所有的问题。检察部门表示，调查的目标是弄清楚谷歌爱尔兰公司是否永久性的设立在法国，以及该公司是否通过瞒报他在法国领土上的某些活动而逃避纳税责任，特别是企业税和增值税。外界对谷歌等跨国公司把他们欧洲分公司设立在爱尔兰和卢森堡等低税率的国家多有批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缴税金额，这种做法也叫利润转移。欧洲议会不断给这些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所在国履行纳税义务。今年一月，谷歌同意向英国政府缴纳约1.9亿美元的欠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再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机场安全业务的负责人凯利·霍根在来自各方的批评声中下台。航空旅客对在美国一些最繁忙的机场往往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够通过安检，普遍表示非常不满。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表示，霍根已经调职。最近一段时间，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愤怒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机场等待安检的队伍移动极为缓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4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在北京主持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讲话。他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以及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不可替代。有分析说，习近平正在试图打造自己的理论体系。那么，习思想能否成为中共的定海神针？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虚实究竟如何？习近平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又是什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先谈一谈这个习近平谈的哲学社会科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夏教授，我们通常都是听说有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以相对于自然科学，那么习近平所说的哲学社会科学平时很少听到，你认为他这个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他这个在中国大陆语境下的这个哲学不是普通的哲学学科，主要指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主导的方法论，它的世界观，这其实是从前苏联的那个僵化的体系引进而来的。那么从50年代开始，中国就是认为哲学是领导所有科学的这样一个领导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的含义，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政治领导方面的含义。所以呢，中国跟西方学科设置有意呢做这样一个差别，就是说人们通常会说人文社会科学，但是中国说哲学社会科学，而他这个哲学指的又不是普通的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所谓思想观方法论，而且要求在中国进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为原则指导，这个基本的方法，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全都是这一套东西。如果你要是违背了这东西，你没有办法获得任何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以前也提到过，就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申请研究经费，只要是文科的经费，都是来自于这个办公室。那这办公室设在哪儿呢？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下面。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世界观方法论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你是不可能获得研究资助的。
那杨建立博士，你认为习近平强调的要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意思？
对，这刚才这个叶良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不正规的提法，这是从苏联来的，即使是从苏联来的，在中国也很少提哲学社会科学，他以前提是并列的，就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两类，统称呢是人文科学，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学科里边称为人文科学，但是呢在中国呢他把这个哲学这次呢是扣在社会科学之上，就像叶良所讲的，它是有特指的，它是指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套思想科学这个方法思想方法。
那你认为这至少是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为我们比如讲中国社会科学院，它下边有社会科学部，然后有哲学部，你不能先有一个哲学部然后再有一个社会科学部。
实际上这个哲学呢在这里它就是高于社会科学了，就是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下的社会科学这么一个含义。这你刚才说的一个逻辑困境不仅仅是一个逻辑困境，它是一种执政困境。因为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它的理论和现实的落差越来越大，和人民的要求落差越来越大，和世界历史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差越来越大。但是呢，现在这个统治集团呢，不愿意放弃它的领导地位、统治地位，但是他就从理论上要找个说法，来维持它的这个合法性。所以呢，每一届领导人都想办法找说法来弥补这个鸿沟。他不仅仅是要是为了一个统治的这个 合法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奠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在在这个中共统治的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都认为我作为领导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在这个历史上没有地位的啊，实际上这个他们就非常牵强，可以说是一种捉襟见肘的做法，因为本身这个统治合法性就没有了，本身的自己的理论又不够啊，学养理论都不够，要非要做一个思想家，做思想导师，这就出现很多怪的现象，这个语言上的不正规，这个说法上的这个非常奇怪，到最后呢，你就觉着很多的笑话就会出来。
比如说最近我的同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些教授们，他们正在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上面布置的任务。大家知道习近平，
你听说没，就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习近平对经济学完全是个门外汉，他根本不懂经济。那他经济思想呢，就要体现在什么呢？他在各个地方领导的时候发表的言论，比如说他在福建做地方领导的时候，浙江、上海一直到中央。所以呢，包括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他对李克强的这个管理工作不太满意，他经常亲自的干预，比如说对中国股市的干预，要派警察去证监会，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他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重大的见解，这个见解呢是以权威人士《人民日报》发表的权威人士，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本人，他发出了跟李克强的不同的这种声音，也就是说他自己呢想搞另外一套经济政策，那现在呢又想找合法性，找一个理论依据，所以准备搞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因为他习近平的思想呢，他可以分成几大类啊，习近平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甚至还有哲学思想。所以没有的东西他都要造出来，就像毛泽东当年为了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专门搞了矛盾论、实践论，那还找了几个党内的秀才来帮他写，对吧？
是，你刚才谈到了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就想方设法为自己设立一套思想体系，提到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知道还有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对，
然后还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
对，
那么就是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到了
胡锦涛
又有科学发展观
啊，
以人为本等等，
和谐社会，
然后综合全面的经济发展。现在习近平，你认为他的，如果我们假设习近平现在着手于打造一套自己的思想，他会包括哪些内容呢？
对，他实际上这个已经看出端倪来了。他在应该是一两年前，我忘记具体日子了，提出了四个全面。这个四个全面呢，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全面推进，
甭管他全面什么，
全面推进，全面推进这个法治建设
啊。他关键在于
以法治国，
当全面领导，
对，全面领导，
这是最关键。
所以这个四个全面呢，他那个四个全面一说出来以后，已经被这个党内的御用理论家把他和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一些排在一起了，认为是第五代领导人带有标志性的思想体系。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是围绕着这四个全面开始进行论述。这次讲坚持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个新鲜的，这个不能作为它的标志，因为这个标志是这个邓小平的，刚才你也提到，而且他上台以后的几个月，大概在2013年的1月5号第一次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不是一个，这次不是个新鲜提法，所以我觉得带有标志性的第五代领导人的思想体系就是四个坚持啊，不是四个全面，四个全面，我这全都弄混了。
你好好学习，
学习，不，我基本上还是背下来了，背下来了。
它的标志呢，大家知道是中国梦。
对，
现在的情况是成为一个笑话，因为中国梦到底什么？大家经常拿这个嘲笑它，就像那个当年嘲笑三个代表一样，说中国梦很可能成为中国噩梦。所以他现在急于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就像胡锦涛当时一开始提出的这个和谐社会，后来又提出科学发展观，他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理论不够强大，不具有说服力，他想找一些东西来弥补它。
对，中国梦不能作为理论，它是作为一种说法来。
对，所以他现在急于
一
些
啊，作为一种口号，
急于搞一套理论体系。
对，
习近平思想，然后又分为军事思想、政治思想、
对
哲学思想，还有经济思想。
现在比较成体系的就是四个全面。
有人注意到呢，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左派的文人。
一些自由化的或有自由思想的这些知识分子。
有一个可能是例外，就是我过去的老师林毅夫先生。
是
啊，他呢，他应该算是受过很好训练的经济学家。
嗯，
但是呢，由于他的特殊的身份背景和经历，他在中国大陆的说话的话语空间一直是有限的。再加上他本人，他可能本来就倾向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和这帮不学无术的左派混混们在一起，我觉得是自贬身份。
嗯，那么谈到科学研究、科学发展，大家都会谈到要尊重各种不同的主义、思想、潮流、论述等等。但是中国现在很显然有很多评论认为是罢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那么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我们要防止全面西化等等，那么夏一良教授，你认为这种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它的危险在哪里？
首先它自相矛盾，它一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真
理
是不应该有国别这个限制的，但另一方面讲到西方理论的时候，就是我讲的是西方的比较正统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的思想，比如说宪政民主法治，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又说不适合在中国，就是自相矛盾，自打耳光。另一方面呢，就是讲他实际上现在共产党没有能够具有很大说服力的理论，他进入到这个哲学的贫困、理论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很想找出东西能够跟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权相抗衡，但是他几乎找不出来。所以说他说不能不学西方那一套，难道马克思主义是来自东方吗？啊，所以他们现在经常会数种数典忘祖，忘祖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马克思是哪的人了，他自己的老祖宗到底哪里。现在他又一方面说哦，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最高的，现在他又把孔子这个学说抬出来，所以他混乱了，他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他的祖宗还是以孔子为他的祖宗。
是，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一切他表现出来两个需求或者是两个危机，一个呢就是这个执政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一个整个党的问题。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个人领袖，他想建立自己思想体系，但是有没有思想体系，自己有没有这种能力，所表现出来一种危机。包括邓小平，我们说邓小平是理论是什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啊，对吧，那个还有一定的这个当时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因为在僵化的思想体系里出来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作为标准，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到了今天，如果习近平想继续说我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方法作为指导，然后这个党还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里有一个全面治党，就是我还想把这个党救着来，与其如果说邓小平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觉得他是背着石头过河啊，这个到最后这两个一定两个石头一定会被他压到这个水里去。
我有一个比喻，就原来说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点道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
啊，
国内的人还不知道道路和桥梁在哪里，是在雾蒙之中，茫茫雾雾蒙蒙的看不清楚。他那时候说啊，那先摸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比较保险。现在迷雾已经没有了，现在你看到清楚的大路就在那儿，桥梁就在那儿，你放着大路和桥梁不过，你非得下河装着摸石头，这不就是说
他背着石头摸石头背着石头摸石头，那个桥不是中国特色的。
好的，我们接听几个电话，看一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啊，两位嘉宾好啊，习近平还真能作啊，挺能作啊。我就讲几件事吧。
是，
我就讲几件事，三件事吧。第一件事，他说那个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啊，从这句话看出来的他是非常平庸的人。
说什么？
第二件事，
吃饱了饭没事干，说三道四
啊。
第二件事说一下他那个啊，会见安倍首相的时候，他虎着个脸，好像人家接到他的女儿安的骨子一样，啊，一肚子不高兴，有点像那个小班大班的啊同学。第三件事就是说，他那个谁，那个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啊，他也是虎着个脸，鼓鼓掌。啊，我们从这些事情看出来，习近平，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水平，他只能充其量只能做一个乡长，我个人认为。
嗯，
你看他在香港抓人，从蒋介石到毛泽东 到邓小平，到那个那个谁，江泽民，都有写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八卦的也有，不八卦的也有。啊，那么说过去的话呢，香港没回归就不说，后来江泽民香港回归了，人家没到香港去抓人，人家没越境抓人，只有他去抓人。他好说歹说，他也是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啊。
嗯，
你说他那个博士，他的法学修养在哪里啊？我觉得他那个法学博士帽子是在茅坑里捡的嘛。
是捡的，他哪里没读？
那你怎么向人家交代？
嗯，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嗯，请讲。
我今天看了那个焦点访谈，很有感触。
嗯。
看了一个说今天焦点访谈一个什么南航的一个徐川说，有什么我要为什么要入党？我觉得他们太可笑了。说作为一个人一个政府，我今天晚上看了一句话呢，说一个人一个政府如果做了到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做好了做坏事的准备。
嗯，
一切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嗯，好的，谢谢山东的高先生。关于现在中国一些人入党他们的动机以及目的，等一会儿我们在下一节讨论抄党章这个部分当中再来详细的讨论。接下来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您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听得到吗？
听到了。
习近平的思想啊，我是这样想的，他为什么要提中国梦呢？实际上是他自个儿的梦。你看他什么都能，你说经济他也行，军事他也行，是他自己在做梦，这是第一。第二呢，通过习近平的上台做这些事呢，我想起来了这个现在社会上的一些那非常怎么说呢，和他对照起来非常相像的一个事，就是说一个老乡啊进城打工，为了挣钱呢，你好比说这个前些年城市楼房盖起来了搞装修啊，你要请一老乡说你会干吗？他说你会干什么？他说了，那会改楼，那也会干装修，对吧？是一说装修装什么样的我都会。你说他一个住土坯房的，他会什么呢？
嗯，
就说嘛呢，我看习近平有点像那个农村来打工的，什么都会。
嗯，
他为了赚钱，他说他什么都会。实际上，一个土包子会什么呢？
嗯，
对呀，恐怕地都没种好。
好的，谢谢天津的，谢谢天津的史先生。刚才几位都是从他们实际这种感受来谈，没有上升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角度来谈。
但是他那个史先生讲得很好，他说习近平的中国梦实际上就是他个人的梦，
嗯，
而且这个个人梦现在基本上都要破产了。
是，
现在这个中国啊，流行一个说法，
嗯，
叫做马克思主义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
实际上他最到头来也是一个实用主义。到了邓小平理论呢，人家说邓小平理论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是，
到了三个代表也是一个框，
嗯，
到最后现在也是一个框，中国梦也是个框，
嗯，
反正是适合他的就往里装，不适合他就扔出去。
对，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他就任中国还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到明年19大他就会做满一届。在这3年当中，很多人认为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集权，或者说抓权，把各方面的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除了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外，
全面
还是各种全面
全能主席、
全党主席。
对。
那么，但是也有人注意到，在中共的高层当中，对于习近平这种抓权或者集权的做法，也有相当大的抵触或者不满。比如讲，不久前就有所谓的一些地方的党政大员表态习核心，可是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同，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成为官方所使用的一种说法。
对
对。
那么夏良教授，你认为如果习近平他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的话，会不会是一厢情愿，在党内引起更大的抵触和反弹？
对，我同意这种判断，因为他那个核心是他非常希望得到党内的这个全面的认可，但是受到了阻击，这说明他的这个原来人们认为他掌控了一切权力，他实际上还没有，所以他现在急于打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是希望让自己更具有这个所谓的理论性合法性。刚才建立也讲到了，说马克思主义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 其实马克思主义还可以作为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永远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它是一个幌子，一个大棒去打别人。毛泽东经常使用，过去毛泽东自己没有读过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书，他自己熟读中国史书《二十四史》啊，《资治通鉴》这些，还有包括《红楼梦》啊。但是呢，他马克思的书，他死后一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当时准备举办一个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展览，但是这个展览后来没办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毛泽东有个习惯，他所看的所有的书都要批注，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其他的书上都有很密集的批注，但是唯独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资本论》，只看了前面几页，《共产党宣言》里面稍微多一点，其他的几乎没有。就是他没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他在1975年发布了一个号召，叫“全党、全国、全军、全国人民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发几套毛泽东选集，不管你有没有，都再发，让大家学。我那个时候作为中学生是很认真的学习了，但是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他自己是不学的，而且邓小平后来很坦率地承认说，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只认真看过《共产党宣言》，这是邓小平的原话。
嗯，那么杨建立博士，谈到马克思主义，现在梁教授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中共把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东西，就是动不动就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我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框，你所说的夏教授所说作为一个作为一种大棒或者说大炮，都是用来攻击
对
手的。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当中一个很小的
一个边缘
而已，
一个边缘，一个异端。
那么在你看来，现在在世界上有哪些国家还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条，作为自己来打击别人、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
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目前，
还
越南都不用，
对，
朝鲜都不用，朝鲜让他们自己的主体思想
是
对。实际上呢，最后找老祖宗，共产主义国家，虽然他现在可能口头上不讲这个马克思主义，找到他的根源还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哲学体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真正有人用革命的方式去实践了它，而且在世界的很多国家实践成功。虽然里边掺杂着其他的东西，但是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进行了革命，建立的制度，而且相当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有别于其他的这个哲学体系。那由于这个一个世纪以来这种实践完全证明是失败的，所以呢他在学术界呢马克思主义是非常边缘化的，虽然在有些这个大学，几乎每个大学里边，认真的大学里边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个研究项目去研究，但它不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去信仰。但是作为思想体系去信仰的，我认为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现实，他那个教共产主义也好，说信仰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实际上它里边变化了各种的东西，它是都是这个现实主义者，都是这个实用主义者。在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后是不能动，因为动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说动了老祖宗，
就
毛泽东也不能反，哎，这个东西的合法性就没了，没了。然后你共产党还有什么存在的这个源头呢？这个源头给去掉了，所以这个呢是永远不能动的。所以他永远要，只要共产党不倒台，这个永远要这个祖宗牌位，毛的祖宗牌位，马克思主义的祖宗牌位，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够否定、不能动的。
这一个话题呢，关于中国应该不应该以及怎样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新婚之夜抄党章，党性是否压倒人性？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习近平多次表示要依法治国，此后呢，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一直让人纠结。不久前，河南省一个县法院的院长就表示，在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我们论党性不论人性，党性与人性究竟谁服从谁的问题又成为中共的一块心病。随着新婚之夜抄党章的故事引发广泛的关注，中国党性斗人性的画风似乎已经无法回避。那么人性、司法、政党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党性猖狂是否导致
人性的泯灭。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杨建立博士，关于这个抄党章或者新婚之夜抄党章这个事儿，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笑话了。
对，
至少不说国际笑话，也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笑话。网上各种各样的恶搞、讽刺，甚至连古诗都被经过改装，
对，
来符合抄党章的需要。请给我们讲一讲你看到的有什么好玩的段子。
对，我觉得呢，今天因为你说要讲抄党章的这个题目，我专门穿了一个红色的衣服来，显得比较喜庆一点。
党章的封面就是这个颜色。
对对，我觉得呢，中国人民还挺幸福的，有时有这么样超级笑话每天的发生，有时笑一笑也挺高兴啊。但是呢，这里边表现出了一个虚假，就是你说他是真正的人性和党性斗吗？但也不一定。我觉得是一个人的恶性给爆发出来，因为要虚假才能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我不想一开始不想这么严肃。我认为中国人啊，以前有一个问候的这个俗语叫什么呢？吃了吗？但是你不好问人家睡了吗？现在有了，就是见了面就可以抄了吗？
抄了吗？
你抄党章了吗？对吧？因为这个抄党章这个东西给人家无限的这个想象。现在有一些这个把它想象抄党章和某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这个我就想象一个情景，在街上啊，如果一个小姐是啊，大哥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大哥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然后
这个淫秽一
点。对，大哥你要和我一起抄党章吗？我要的价钱不贵，是吧？这就是开这种玩笑。当然很多的这个古诗啊也被恶搞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习近平身上呢，习近平应该怎么讲呢？习近平竟无一男儿抄党章，谁的？我们这种玩笑呢可以无限的这么发展下去。
这个、过去的一个段子啊，这个是真实的，发生在文革期间。一对新婚夫妇，第二天那个新娘子跑到党委去告状，告党委书记，她跟党委书记说，她说，昨天晚上我丈夫对我耍流氓。党委书记说怎么回事啊？她把那情况讲了一遍。后来党委书记哈哈大笑说，那你结婚为了什么？那结婚就为了在一块干革命啊，谁知道他对我耍流氓。就是那个时候是由于性无知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宣传这方面的东西。而现在呢，我想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都这些都不是秘密了。但是这个时候再装新婚之夜抄党章，那就是说不是说什么他不懂，而是说他内心的那种所谓党性要超越人性。
我觉得都不是党、都不是党性。叶良，你想想他真那么相信共产党吗？他不是，他实际上他这样做他觉得有好处，他完全知道党也是胡闹，但是呢这样做了他能得到好处，至少没有坏处。
对，我看到
甚至你说他是党性我都觉得不相信。是，
我看到解放军报上今天发表一个评论，说是要防止这种精美的形式主义。
对对，
夏教授，你认为这是不是一种
计算？
我觉得这种那个
精美计算，
对，
故意的这种那个做作啊，在文革期间也有很多，假表现、假积极，造了很多的东西，很极端的东西，包括这个不顾自己家人，专门去为这个公家、为组织上去做什么事情，还有过去的宣传那些东西，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比如自己母亲病重就要快死了，他都不去，他要为党的事业去怎么样怎么样。这种都是宣传这个党性高于人性的这个典范。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理论的这样一个进一步深化。如果有了这些东西，那文革再现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在文革中啊，这种东西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它虚假的成分还是少一些，因为那些人有时因为信息的原因、洗脑的原因，还有那个时代的特定的环境所造成，使得他觉得哦哟，这个就是党应该相信他啊，至少这个党他认为是这样的，也许周围有些人不是这样，我要相信他，我要好好表现。但到了今天这个信息这么发达，我们又到了这个时代，没有人认为党是真正的非常严肃的执行这个党章的，所以这里边的虚假性就更大。所以你说他是党性我都觉得很难用党性来描述，实际上就是党利用党的这个系统和工具，把人的这个恶的东西、虚假的恶的东西这个调动出来，去压制善和真实，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回事。那么在文革中，我们刚才我给叶良讲，我说你还记着老两口 学猫学嘛，他说我都会唱，这个我们都演过、啊，
我们都会唱，
都演那个什么宣传队都演过。
收了工吃罢了饭，
吃到饭我们来学猫，要
学
哪一篇啊？学这个阶级分析啊，阶级斗争，敌人天天要让我们变天，等等这些是吧？
嗯、
那时候你想想，可能有些人还真正的相信阶级斗争，就是说阶级敌人还真的想把我们变天了。到今天谁有人相信呢？
嗯，
所以这个虚假性就更强。再加上如果说党性和人性的话，老头老太太也没多少事要干了，学学毛选也还可以。在这个洞房花烛夜学毛选，这就有点太牵强了吧？有好多好事可以做啊，是不是？
叶良，过去我们经常会听到社会对于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这种讨论。我们知道这人民日报的前社长胡继伟先生，还有王若水先生等等，他们在这场理论的辩论当中都是起到了非常先锋的作用。就是说你一个党性不能超越人民性，不能和人民性对立起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讨论是党性和人性。那么河南那位法院的院长他就提了，党性是人性光辉一面的结晶体，当党性和人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只论党性不论人性。那么你认为对这种说法你有什么反应？
首先呢，人民性它是归源于人性，因为人性呢它有这个普世价值在里边，一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那么如果要讲否定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否定了人性，那也就没有人民性。那如果光强调党性的话，那就是一个小团体的甚至黑社会的这个利益，把黑社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高于这个全体民众，高于一个民族，高于这个人性，那就是说明这个黑社会它可以不择手段，它可以为所欲为啊。那么就是说当这两性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还要服从党性，那只能说明它只能服从黑社会的规则，而不能服从人性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普世价值。
实际上在胡温统治的后期，在中国有一个口号是非常这个普遍使用的，叫以人为本。
是，
对。然后有三个东西的统一，是党的领导，这个依法治国，还有人民的利益，统一。实际上那时候到了习近平上台的初期，人们如果公开的讲党性压倒人性是羞羞答答不敢讲的。然后你还记着吗？有一个法大还是党大的讨论，前段时间。
对。
那从那个开始以后，习近平就明确的表示出来，一开始含含糊糊，后来就是还是党大，然后再加上最近什么都姓党了，
是，
所以这个党性压倒人性这个就堂而皇之的出来了，因为不羞羞答答了。所以这个现象可以说基本上是习近平带来的现象，在胡温时期都没有。
好的，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对于这个新婚之夜抄党章，党性压倒人性的看法。首先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保身叶良保身，
杨建立，
建立好。我今天分两个部分讲一下吧。第一个部分是说，抄党章又是一种极端的思想的话，在中国人身上再作怪。抄党章的话，那是本身那就是一种极端的东西。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是在、说啥呢？说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我都看过，也看过的话就是毛泽东这五卷我也都看过。如果要让我选择，我选择说是这个社会主义。可是的话，要说是世界为啥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压根一灭，只有中国的存在，也就是说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话的资本论变成社会主义和实验共产主义，他们已经把它极端化，独裁披着的是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毛泽东的话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时代来讲，毛泽东还是比较高格的，但是中国做下来也多少偏左，但是邓小平时代是有点又多少偏右。所以说的话，现在习近平同志如果要说是有这个的话，就是智慧应该把社会主义的话一个格式化和固定化，能够的话真正实现民主法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特色社会主义它已经改变了毛泽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的愿望，所以说 所以的话，建设民主法治社会主义才是的话是正确的轨道。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接下来参加讨论的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对，
在中国呢，古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管仲。管仲临死以前呢，他说呢，他这个齐桓公说啊，他说有一个人是绝对不能用的，他就是这个人呢，他把自己孩子的肉烹熟了以后给皇帝给这个齐桓公吃，是吧？
是，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他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狠毒，以后对你会更加狠毒，是吧？新婚之夜抄党章跟这个性质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什么？新婚之夜你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你过性生活这不是很正常，天经地义吗？你怎么抄党章呢？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是吧？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向组织靠拢的这些人是最自私的人，是吧？他们的心里是最阴暗的，可以说最官迷的人。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二位嘉宾好。
你好，请讲。
我觉得最具有党性的莫过于当今坐在最高权力宝座的习先生的母亲。50年前当习为他的父亲被挂牌揪斗时说了句反动的话后，不久在同时被揪到台上批斗之时，坐在台下的习的母亲也同时喊起了打倒习近平。这个就是最高的党性。我都话完了。
谢谢浙江的方先生。河北李先生和浙江方先生讲的这两个事情确实让人发人深省。一个是中国古代的这么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他本身家里发生的事情。你们二位各个谈谈你们的想法吧。叶良你先谈。
首先呢，刚才还讲了一个我觉得还要补充一点，就是有一次习近平被关后来跑回来了，跑回来以后下着大雨，浑身冻得发抖，然后要吃点东西，他妈妈竟然那个非常的没有人性的叫他赶紧回去，而且不回去就举报，打电话叫单位要把他带走，当然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保，但是他这个母亲在当时的那些干部群体里边也是比较少见的，所谓党性占据了上风，是人性呢就是处于边缘，所以我想现在习近平提的东西恐怕潜意识中继承了他母亲的一些特点，我相信他父亲都不会这样，那么这一点呢，刚才讲到那个人性和党性的这个，我觉得河北李先生讲得很好。那么一个人如果他六亲不认的话，这种人你指望他忠君，或者你指望他对人民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
对这个所有的在泯灭人性的这个行为上，都有一些行为的这个失意行为者。失意行为者如果手中有权利呢，他就开始找理论了。他一定要把这个合法化、理论化，说明正当化。所以共产党的很多的理论啊，就是为了这种泯灭人性的行为啊，找一个说辞啊。你当时这个习近平的母亲肯定他自己那一刻他一定想，他肯定不会想我怎么会不心疼我的儿子，他脑子想的东西是我怎么找个办法来说服我自己做的这事情是对的，他一定想。当时你要是放在自己的角度上，把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上去想的话，他可能想到了我为了党或什么，有可能也可能说自保等等，是相当复杂的。他并不是这个他并不是说一味的思考。所以实际上呢，从这些事件上呢，我就慢慢的总结出来一条，就是说实际上呢，也不能怪罪他的母亲，也不能怪罪所有这些人。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不能把人放在那样的道德这个考验的这个情况下去考验他。你想，你把一个我把你一个社会总是把你放在那个
你一个社会一个体制
对啊，总是给你放在
本身就是不道德。
不对的，就是我本身就老是给你这样的题目，说宝生啊，你是救你老婆还是救你母亲？你天天给这种题目，这个社会肯定是个不正常的、非人性的一个社会。
另外，讲到对政客的要求的时候，我们看啊。就是无论这个政客他讲的在政治上多么正确，如果他违背人性，他经常做一些伤天害理的违背人伦的事情，那这样的政客显然是不可被信任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那么我们看到包括海外民运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人说他反共反得很坚决啊，但是他整起自己的同类的时候，他也用共产党那一套阶级斗争的那个手段啊，那这样的人肯定你是不能信任的。所以说呢，我们讲就是说看一个人 不能光看他的所谓的政治正确，一定要看他能不能就有人的这个基本的特征，
是
人性要占据上风。如果是党性占据上风，阶级斗争占据上风，那这样的人就算是打倒了共产党，他仍然是不能被信任的。
叶良提这个非常重要，实际上每一个政治力量这个阵营里边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如果你把这个政治正确无限的夸大，那每个人都可以以政治正确作为掩护来行不义的事情，包括对亲人，包括到朋友，他都会用这个政治正确进行掩盖。所以现在的中国也是用一个政治正确的掩盖，你看做多少坏事。实际上这两个小夫妻也不是真正相信党，但是他有个政治正确的盖子，我就可以做假，对不对？有个政治正确，抗日是政治正确的，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上街上去砸汽车，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可怕的政治正确，包括民运中也是，并不是高调的反共，你的道德就是对的，你的道德就是高的，或者你就不做
制高点
啊，制高点了。所以我们自己要经常的反省。
那么谈到这个新婚之夜抄党章呢，其实这也是有它一定的政治背景。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中共中央中办发出了一个通知，要两学一做。我查了一下，是要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学系列讲话当然是习近平的系列讲话，然后做合格的党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么各地的党组织于是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抄党章就是其中的之一。中共中央的党章总共有11章，53条，再加上一个总纲，有人统计说是有17000多字。那么咱们就说你要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话，也不能通过这种抄党纲的形式来进行啊。你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党员的意识，做一个合格党员，遵守你中共的各项纪律。那么你抄党章的意思是什么呢？
练书法。
于是所有的人都把自己抄党章的东西，刚才我们在屏幕上也显示了很多，自己用毛笔、钢笔各种各样的，像书法展览一样，拍照下来，放在微信上，放在社交媒体上，以显示我做了这件事情。那么，我想新婚之夜抄党章也是这么出来的。
对，这里边是这样。
对，
我先讲一下那个中国共产党从成立90多年来，他们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性。他们认为这个党的力量会能够超越人性本身具有的力量，所以这么多年来他在这个阶级斗争这样一个旗帜下，他基本上实现了他这个目标。如果没有实现的话，他要反复的进行各种运动来实现。你看1949年之后共产党进行了多少次运动，
对，
大家统计了一下，从1949年到1976年就有55次运动之多，平均一年都不止一次运动。那么他这个所谓建国初期，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后，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各行各业的这种思想上的控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呢，他的共产党从来都是要改造人性，改造思想，但他改造的成功吗？他对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怎么样？他们最后还不是一群贪官污吏？他的思想能进步到哪里？到现在了，到今天，跟这个60多年前、50多年前那些贪官思想不是还是一样的吗？甚至还变本加厉。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纯真的，还追求美好理想的一个想法。现在呢，更加污浊。
是。
实际上，这个现象呢，我想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读它。这个呢，实际上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模式，一个理论模式叫做发信号。这个做这个理论的几个人都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一个人啊，生活在社会中，他不断的要发信号表示某种东西。这信号呢，他不有时不能直接发，就是说，比如说宝申，你有多少能力，你没办法发的。你说我很有能力，人家不相信你的，你得用其他办法发出来。这个哈维尔曾经在他的杂文中写到。一个卖蔬菜的一个老板，店老板，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了，他在这个
捷克
总
统哈维尔，
他这个贴了说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哈维尔就在那个文章里讲说，这世界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你卖菜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但是这是表面看，实际上有关系。关系在哪里呢？就是老百姓用这种方法来告诉政府，我接受你的统治，接受你的统治。哎，政府通过这个办法来了解我的统治还有效。你想想，这么奇怪的事情，洞房抄 抄党章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老百姓愿意做，至少他在照片上放出来，愿意去接受这种形式，这说明给他给他的上级和他的更上上级表示，我愿意服从你的领导，我愿意好好表现，它是一种发信号的方法，这是一种统治术，这个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这个呢，在中国它处在这么一个现象中，就是说讲假话的人，咱们说习近平还有他的这个共产党的政府，讲假话的人知道别人知道他在讲假话，他仍然讲假话，那么听的人也知道他在讲假话，也知道讲假话的人知道我知道他讲假话，为什么还要讲？这是一种统治术，就是要双方都要发出信号，我要统治你，你接受不接受？他说我接受，你看我洞房抄花烛夜，洞房这个花烛夜抄党章，我还能不接受吗？你这么怪的事情我都愿意做，我都接受。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含义，就理解啊，就是他这种信号显示呢，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信号。
对
啊，他现在看起来大家表面上都在支持这个政权，但是哪一天当这个政权倒的时候呢，这些抄党章的人可能第一个跳出来，
对，
表现的比谁还要转弯，比谁还要快。
但是呢，如果让你去抄，你抄不抄？你不抄，
当然不会抄。
就是说，对于这个作假的成本，你觉得低，你就去做了，这说明你可以统治他。所以这里边有很细致的这个经济学去这个推论的，也属于哲学社会科学。
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新的哲学社会科学，
对对，
就是假话学，到底
假
话反映出什么，
对对，
为什么要说假话，听假话，表示接受假话，同时也去流传假话，
哎，还互相都知道，所以这里边是由统治的现实造成。
是，谈到中共呢，我们现在知道中共号称有8000多万党员，现在我今天上网呢，我就是查中共党章，看到非常好玩的有几个帖子，一个说求学习党章体会，即用1500字左右即可。另外一个是求入党申请书2000字左右即可。那这正好说明了现在他中共现在号称有8000多万党员，实际上真正相信共产党信念、服从党章、愿为所谓中共党的理念而奋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个叶良，你有没有？
首先呢，你看他现在已经是接近9000万，是8700万党员，这么庞大的群体里边，有多少真正愿意按照他们的过去的说法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现在有几个愿意献身的，对吧？其实他早已把共产主义这套理论束之高阁了，他只是一个幌子。他其实大家知道，你入了党就比别人多一层保护衣，就是如果要是进行这个制裁犯错误的时候，最后说开除在党内处分，或者是保留党籍，或者开除党籍。这都比那个普通老百姓还多几个保护层呢，所以有很多人入党是为了做官，另外呢就是犯法了也比别人多一点保护层，是吧？所以基本上有几个人会真正相信他呢？包括最高领导人，你看看江泽民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哪跟这个共产主义有什么半点关系吗？他江泽民一个著名的名言叫闷声发大财，所以在他们那个看来，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
对，
他没有自己的理想。
最后40秒，
四十秒哈，我觉得刚才一开头我说中国人民很幸福，有这么多笑话，这引号的，但是中国人民也很幽默，大家不知道注意到这么一个事情，同样是在江西是洞房抄党章的发源地啊，同样是在江西，访民到法院面前。大家坐的两排在那抄党章，而且打出标语，要求法院的副院长做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那非常有意思。所以我在监狱的时候，在秦城关的时候，那个看我的警察，我当时单独关押，没人跟我说话。那个警察有一次一打开，他说508，我当时的代号叫508，他说你什么这个学历？我说是博士，能给我写个入党申请书吗？当时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说非常好玩的一个故事。那最后呢，我就觉得
他肯定入党了。
肯定入党，我写的肯定
非常好。
然后呢，我跟你讲，现在大家都开始表现，连这个谁这个阿 Q 也开始表现。那阿 Q 表现呢，他要找抄党章，他就说吴妈，我要和你抄党章。
好的，时间的关系，
对对对，
时事大家谈关于洞房之夜抄党章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博士和夏叶良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天的十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我是宝申，明天我们讨论习近平整顿公安，是否夺完枪杆子再夺刀把子，以及中国网络五毛研发四亿帖转移公众视线等等热点话题，请您到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越南民众表示，他们和美国人民正在一起开启百年友好。他说，通过这次访问，我们的友谊在未来几十年中将获得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不过，这种在昔日敌人之间形成的友好关系是否能够像奥巴马希望的那样巩固下去，将取决于明年一月由谁来入主白宫。奥巴马星期二是在河内越南国家会议中心发表讲话的，参加会议的有包括越南政府官员在内的2000多人。韩国统一部星期二宣布，又有一批朝鲜人逃离在中国的一家朝鲜餐馆，在韩国寻求庇护。具体的逃亡人数、这些人的工作地点以及他们离开中国的方式目前还不清楚。韩国统一部长官洪荣韶在一份简报中说，在境外的一家朝鲜餐馆工作的朝鲜人逃走了，这是确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够给大家提供有关这些工人的详细资料，根据我们政府的立场，我们不能提供细节，这既是为了朝鲜叛逃者的安全，也是因为是个外交事件，也涉及到韩国与邻国的关系。就在上个月，在中国一家有朝鲜人开的餐馆工作的13个朝鲜人呢，逃离了中国到了韩国。韩国领导人表示，这些工人是自愿来的，而朝鲜方面则声称，这些人是受间谍欺骗叛逃的，他们大都是被绑架走的。据韩国有关部门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的报告，朝鲜在海外开办了大约130家餐馆，大部分在中国。在海外中工作的朝鲜人有5万到6万人，他们大都把外汇寄回国内。谷歌公司在法国巴黎的总部星期二突然受到了警方的搜查，有关部门对谷歌进行的税务欺诈调查发现的一些结果，促使当局采取了这次行动。据法国检察长办公室发出的声明，2015年6月16号，法国有关部门应财政部的要求，对谷歌巴黎总部涉嫌避税和有组织的洗钱行为展开了初步调查。法国巴黎人报说，大约100名调查人员参加了今天凌晨的行动，当局认为谷歌公司欠税17亿美元。谷歌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遵守法国的法律，将与当局充分合作，回答所有的问题。检察部门表示，调查的目标是弄清楚谷歌爱尔兰公司是否永久性的设立在法国，以及该公司是否通过瞒报它在法国领土上的某些活动而逃避纳税责任，特别是企业税和增值税。外界对谷歌等跨国公司把他们欧洲分公司设立在爱尔兰和卢森堡等低税率的国家多有批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最大幅度的降低缴税金额，这种做法也叫做利润转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警告说，除非欧洲批准土耳其公民免签证旅行，否则土耳其将废除与欧洲达成的移民接纳协议。埃尔多安是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的时候在伊斯坦布尔发表这番评论的。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波及叙利亚、伊拉克、土耳其和西欧一些国家的大规模移民危机问题。这位土耳其总统说，如果免签证实现不了，土耳其共和国议会将不会就任何有关难民再入境的框架协定做出任何决定，也不会制定任何法律。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是土欧关系持续紧张的最新迹象。美国机场安检负责人，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